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向日本保证，美国将会仍然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our shared interests, of which we have many,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reedom.
川普总统话，美国同日本喺亚太地区有好多嘅共同利益，两国将会共同促进呢啲利益，呢个包括航行自由以及防御北韩嘅导弹同埋核武器威胁。而另外在一个的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一致的判决，否决了他颁布的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入境美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颁布一道全新的行政命令。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说不会对接受联邦资助的庇护城市采取严苛的措施。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向日本保证，美国将会仍然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虽然较早时候从华盛顿发出的评论引起日本的关注。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将会加强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川普总统在白宫热情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们向世界保证美日同盟仍然强大。川普并且形容这种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our shared interests, of which we have many,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reedom. 美国总统川普说，
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将会共同促进这些利益，这个包括航行自由和防御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威胁，这两者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优先考虑的事项。而在经济方面，两国将会寻求一种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到两国受益。而安倍首相对此亦都表示同意。
私とトランプ大統領の手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强大的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这个是两国之间不可动摇的关系。他将会同川普总统一起来到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他们对此是深表赞同。川普陣營曾經表示，日本並沒有對於美國駐日美軍基地支付足夠多的費用，甚至表示東京應該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些言論令到美國的亞太盟友是深表關注。在與安倍會面的前一日，川普緩和了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川普說，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一次非常非常友好的對話，他並且保證要順守美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在一个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一致的判决，否决了他颁布的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入境美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正在考虑颁布一道全新的行政命令。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的时候对记者说，如果政府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方案，那么最早会在下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颁布这道新的行政命令。他说这类的举措可能会比在法庭上为目前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要快得多。他解释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需要加快速度。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试图向记者作出澄清，他说诉诸法庭的各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包括对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有关临时禁令的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亦都包括就案情的实质展开诉讼。另外，根据法庭的命令，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法庭25名全职法官通过表决决定，是否应该将暂停执行总统旅行禁令一案交由11名法官全职重新审理。诉讼双方已经被要求在下星期是提交陈述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毫不怀疑政府的律师能够战胜上诉法院的判决。而另一方面，持有美国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预计可以不受拦阻地进入美国。 川普说，因为一些州反对他的行政命令而导致的法律争执不关乎政治，而是关乎美国的安全。他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宣布加强美国安全的新措施。他并没有透露有关措施的细节，但是他说他计划禁止试图伤害美国的人入境这个国家。批评人士说，他原来颁布的行政命令对穆斯林信仰者是构成歧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海利星期五视察了与墨西哥之间防守最坚固的一处边界的地段。他说他不会对接受联邦资助的庇护城市采取严苛的措施。在星期五，海利和地处加州圣地哥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边界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举行了会面。上个月继续推行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计划的川普政府说，对于那些庇护的城市，也就是那些通常拒绝帮助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而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或者其他的城镇，要取消他们的联邦资助。星期四，海利还巡视了亚利桑那州的南部，直到最近那里一直是非法移民涌入的最繁忙的通道之一。海利上星期还参观了德州的南部，大批的移民正在那里穿过。这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上将上个月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部长，他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一年多之前在竞选初期时候所承诺的，这样在美墨西边界是建造一道围墙。他在确认听证会上说，围墙本身不能够完全避免移民进入美国。他说美国还必须应对南美和中美洲的毒品以及毒品暴利问题，这些导致人口向北迁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呼吁调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是否在川普政府就任之前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谈到过美国的制裁问题。据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弗林在谈话当中谈及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虽然川普政府否认他们的谈话是涉及到制裁议题。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面对记者说，他不知道有关弗林谈及俄罗斯制裁的报道，并且说会调查这个事件，但之后表示完全信任弗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上个星期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声言要彻底废弃约翰逊修正案。这一条62年之久的美国税法条款，禁止某些享受免税待遇的世俗和宗教组织从事政治竞选活动。川普的这番话激起了有关美国政教分离界线的辩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的报道。
美国国税局给予宗教、慈善、科学和其他私欲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免税待遇。总部在华盛顿的宗教自由观察组织支持政教分离美国人联合会的执行主任巴里林说，美国对范围广泛的组织给予免税待遇的理论是，这些组织行使公共职能，为更广泛的社区的利益服务。宗教机构被包括在这一类理应获得免税待遇的非政府行善机构之内。很多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私人和基金会的捐赠。国税局给予的免税资格使这些组织具有合法性，增加了有心捐助者的信心，而且他们给这些组织的捐款在每年报税时可以用来抵免。约翰逊修正案是1954年当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税法修改议案，这个是为削弱两家享受免税待遇的非宗教组织的力量。这两家组织当时是花大钱阻止约翰逊当选连任。修正后的税法禁止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竞选，这个意味着他们不能够为政治竞选募集资金，亦不能够告诉组织知成员在选举中支持或者反对谁。不过他们可以在本组织之外自由谈论政治问题。巴里林说，修正案的立足点是免税组织是慈善组织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金会，这样的原则不能够被公然违反，这些组织亦不能够与政治委员会或者政党机构相混淆。约翰逊修正案并没有专门针对教会或者宗教组织，但是反对这项修正案的人之中最高调的就包括宗教人士。康奈尔法学院教授和宪法问题专家迈克尔多夫说， 他们在过去35年左右期间提到的是，基本上说从1980年代的选举开始，福音教会的那一种远离政治的传统态度，亦就是所谓的执政主义发生变化。宗教右翼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保守派这一边的人，如今觉得约翰逊修正案成为一道障碍，不利于最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事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保守派基督教组织争辩说，约翰逊修正案违反美国宪法，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保守派社会活动组织美国法律与政治中心反对约翰逊修正案。该中心的执行主任乔丹·塞富洛说，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修正案，美国建国先贤明确给予他们的第一权利就是宗教自由权利。他认为必须要提到的是，这个不包含在权利法案中的某个地方，而是最开始是第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他指出，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从美国建国开始，政教一直彼此交织在一起。塞富洛说，讲真，核心在于这个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个意味着在讲坛上你的牧师不能够告诉你应该将票投给谁，哪怕教会里面的每一位成员都问牧师应该将票投给谁。他争辩说，废除约翰逊修正案不会一夜之间将所有教会都变成政治行动组织，但是他将神职人员可以公开谈论影响到信徒本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辩论的核心其实更多的是关系到钱，因为废除约翰逊修正案将使宗教组织得以涉足政坛。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将捐给政府人物或者政治竞选组织的钱在报税时拿来做抵免。约翰逊修正案假如被废，就会撕开一个新的法律漏洞，鼓励个人通过宗教组织进行政治捐款，同时还能够享受税收抵免的好处。巴里林说，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透明度。他解释说，在享受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中，教会是唯一不必向国税局、公众甚至自己的捐助人披露财务状况的组织。他说，因此如果约翰逊修正案没了，他认为隐蔽的黑钱就会通过教会进入政治体系，他们实际上就会变成洗黑钱行动，而且永远亦没有义务披露资金来源或者数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在华盛顿报道。
中俄两国领导人今年继续频繁接触互动，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今年将会分别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亦都将访问俄罗斯。但是中国加紧依靠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和乌克兰等地扩大影响的时候，十分密切的中俄关系却会受到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星期四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很快会在上半年访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理李克强将在年底访问俄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总理峰会。杰尼索夫说，接到习近平的邀请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快答应将出席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在9月上旬还将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普京和习近平还将在今年的其他一些国际活动上多次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在今年较晚时候访华，参加两国总理的第22届定期会议。两国副总理、很多政府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亦都将举行会晤。杰尼索夫再次称赞俄中关系十分密切，双方对此非常珍重。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利益相同，双方对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立场不是接近就是吻合。他说，两国对所有的问题、国际冲突和地区以及全球问题等都会协调立场。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参加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外，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亦将出席这个活动。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波罗申科是否亦将参加峰会并顺道访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活动上曾经会晤总统波罗申科，同时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参加5月份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波罗申科表示， 乌克兰愿意积极参加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为此拥有巨大潜力。习近平和波罗申科在那次会晤中都强调，进一步拉近中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习近平说，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罗申科则呼吁中国应参加调停解决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使当地实现和平，帮助乌克兰重新恢复领土完整，使克里米亚重返乌克兰。波罗申科还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东部最近再次爆发激战，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都在为跟着下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加紧准备。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使人关注的是，波罗申科是否真的能够访华？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反应？波罗申科与普京是否将在北京彼此握手和互动？中国又将扮演什么角色？乌克兰被认为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部分，两国高级官员过去亦都经常强调应该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加强合作，但中国和乌克兰的更多互动无疑将会使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面临挑战。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宾斯基说，和乌克兰合作时，中国能够找到办法避免刺激俄罗斯，乌克兰亦将利用和中国拉近关系来巩固乌克兰的外交地位。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т фактор не мешает. Китай, ну,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伯格连不斯基话，佢认为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唔会影响中国同乌克兰走近。中国时常将赚钱同经济利益与国际政治分开。中国认为同乌克兰发展关系对佢非常有利，所以中国会继续走落去。而乌克兰更加认为有利可图，所以两国关系会进一步走近。伯格列宾斯基说，中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中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乌克兰和中国虽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合作，而且合作的前景亦都非常看好，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影响乌克兰稳定，妨碍中国投资进入乌克兰。除了乌克兰外，中国同样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在俄罗斯的另一个后院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不会采取回应措施。
У России сейчас пози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чень-очень сложные. То есть они как уступали Китаю финанс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库尔托夫话：俄罗斯目前嘅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喺中亚地区，过去喺经济、金融等领域，俄罗斯一直向中国让步，让出地盘。而家俄罗斯嘅退让程度更大。俄罗斯目前冇办法攞出喺金融、经济等方面能够使中亚国家更感兴趣、更吸引呢一啲国家嘅项目嚟抗衡中国。但库尔托夫话，中亚民族嘅祖先过去曾经系喺古代同中国有过冲突嘅北方游牧民族，好多中亚国家对中国恐惧，害怕中国扩张，并认为中国系威胁。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国不断扩大喺中亚地区影响，但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然扮演主导角色。俄罗斯亦都同样可以利用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不满和恐惧心理来平衡和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 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一份囊括了可能是最多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和前朝的高官而写成的被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继在华盛顿发表之后再在纽约发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报道。
洛德表示，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报告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输出人权侵犯，威胁美国的主权，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China's not only abusing its own citizens, it's extra.
洛德说中国不单止侵犯自己公民的权利，而且将人权侵犯输出到海外。他们从其他国家绑架中国公民，他们对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施压，威胁要将他们的亲属押回中国，如果他们讲错话，其中包括学生。他们试图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对任何事情进行审查，例如书展、选美等场合。洛德说中国还打压公民社会交流、文化交流，并通过新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他说这个已经不单止是价值观问题，而且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洛德说，所以他感到美国的主权受到威胁，这个对美国不公平。他们所做的包括推行反西方宣传等所有事，都要求美国做出强烈反应，这些都呈现在他们的报告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强化美中关系的公平性与对等性，同时保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台湾问题是这份报告中展述的美中关系长期议题中的一个。洛德表示，在坚守美国八位总统、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一中政策的前提下，台湾应该得到更多的尊严和国际地位。
We make it clear that we should maintain strong unofficial ties.
洛德说，他们清楚表示应该保持与台湾的强大的非官方关系，应该在一中框架内提升这个关系。这个意味着高层互访，包括内阁级别的访问。这个意味着为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做出更艰巨的努力，以及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因此，他们认为台湾应该享有一个重大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国际问题的贡献者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尊严和尊敬。洛德还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尽快会见作为宗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见人士的打压出现新的趋势，一方面对他们在中国的亲属骚扰和胁迫，另外一方面直接在海外对意见人士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到中国当局的压力，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远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
每隔两三天就会有在海外的朋友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怎么样，又被威胁了，又怎么样。
胡佳说，他有很多微信群，几乎可以这样说，每隔两三日就有海外的朋友向他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又有领事馆的人员和他们接触，中方人员又是提醒又是警告等等。即使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里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条线，好似风筝咁一样牵住你。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仲以打烂人家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嘅妻子王玲曾经喺北京第一家外企工作，后嚟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嘅公司施压，使佢离开咗工作17年嘅公司。旅居美国嘅异议人士尤桂话，国保同国安曾经揾到佢嘅家人，威胁注销他们的户口，没有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 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压力。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他们中国当局有越来越精的侦查情报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士的家庭状况、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找到你的软肋，监听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方面有哪些的需求，知道你们国内的亲属，怕受到你的牵连，子女就业升学，兄弟姊妹的仕途，都可能成为制约你的东西。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相当多，比例真的太大。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以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个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文海的女安吉利亚最近在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一台小型的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利亚曾经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了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日后就被派出所允许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中共可以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去购买，例如收购媒体，包括华文媒体和西方母语媒体。
你比如说我跟德国之声有合作，那我可以把德国之声一些比较反华的记者给踢出去，那么我比如说收购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或者在台湾的这种华文媒体。
胡佳说，比如中国和德国之声有合作，中国就可以将一些反华的记者踢出去，可以收购在美国或者台湾的华文媒体，使这些媒体变成变相的海外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潜移默化中传导他的价值观。胡佳说，对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他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来施加压力。胡佳说，比如说你已经入籍海外是外国人，当局亦都可以不允许你回中国，在签证上卡住你。中国人最讲亲情，家族观念很重，有人客居海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屋企里面任何的事情都没办法返回，父母过世、兄弟姊妹、子女嫁娶等大事，他们都没办法回归故里。如果要回来，好，一个交易的清单摆在你面前，例如保持在海外沉默，不要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流亡海外当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宁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没办法回中国探望母亲。他说，
前两天我跟我的父母，那就是我父母就还在说这个事儿，就说因为他说我们也见不到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让你写悔过书你不会干。
贝宁说，前两日他还在跟他的父母讲这件事，他的妈妈说他们见不到贝宁，亦都知道贝宁不可能放弃信念写悔过书、认罪书，这个是不用说的，不写这个是没办法回国。不过贝宁几乎和每一个亲戚都说了，此生很难回去，而且不再抱这个的希望。贝宁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的父母，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德国法兰克福，费用自付。同贝宁类似，目前是台湾居民的前六四学生领袖吴以开希等很多人，亦都曾经多次到中国口岸自首，希望能够回去看望垂危父母，但均被拒入境。流亡海外多年的贝宁说，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有些自信，可以使流亡者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回去，在华期间可以从中限制和监视。这些人回去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下，他们回去是为了看望父母，就不会在那里从事任何中国不接受的行为。被这些人回去，哪怕是短期的回去， 是不是不得呢？这一种人伦和天伦悲剧，如果到最后变成了永远的遗憾，这一些人或者他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如果他们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贝宁说他还是认为这个政权和他的强大不相符，只是表面强大。贝宁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亦都曾微妙改变过。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曾经带着一盒点心去看他的父母，说允许贝宁回来，不过贝宁说那个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至少六个人死于菲律宾南部地震，印尼大选前几万人在雅加达集会，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的北苏里高省星期五夜晚发生里氏 6.5 级地震，以后出现100多次的余震，震央位于省会苏里高西北14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较浅层的地震。星期六救援人员正在震裂的建筑物当中搜寻生还者，报道说至少有6个人在地震当中死亡，120多人受伤。苏里高有人口14万多人，地震惊醒了入睡的居民，他们纷纷跑到户外，不过当地官员说星期六部分居民已经返回室内。电视的画面显示一些建筑物外墙严重开裂，玻璃窗被震碎，瓦砾落在街头停放的汽车上，镇区的一处桥梁倒塌。鉴于苏里高机场跑道出现深度的裂缝，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几万名的印尼民众星期六来到首都雅加达，聆听穆斯林神职人员对他们的号召。下个星期全国各地举行的城市和地区的选举当中，投票支援穆斯林政治人物。首都雅加达伊斯提克拉特清真寺逼满信众，就连附近的街道上也是人。雅加达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希望穆斯林参加投票，淘汰该市华裔基督徒省长钟曼学。钟曼学因为涉毒罪正在受审。钟曼学的政治动荡始于去年10月罢免他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人士曾经引述的《可兰经》对支持非教派信众的穆斯林发出警告。深陷困境的这位的省长说，雅加达民众受到这段令人质疑经文的欺骗，并且说假如你觉得因为怕入地狱而不投他的票，请不要为此担忧，这个是你的个人权利。钟曼学后来为此道歉，并且说他从未是有意冒犯，不过此举并未平息很多愤怒的穆斯林。这个由基督徒管理的城市人口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穆斯林。星期六是政治人士可以在星期三投票前竞选造势的最后一日。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该国亦都拥有庞大的少数派的基督教的人口。四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五联名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政府进一步与亚太地区展开多方位的往来，并且表示国会方面愿意与行政当局在上述的领域展开合作。联署声明的这四位的参议员分别就是麦凯恩、鲁比奥、卡丁和里德。这四位的参议员说，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成功访问南韩和日本，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访问华盛顿之际，现在是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繁荣承诺的一个重要的机遇。这几位的参议员都说，面对日本政府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以及北韩日益危险的核威胁，川普政府别无选择，而国会亦都应当尽他的责任，强化区域间的同盟，深化外交，捍卫美国的利益。这几位议员还说，正如与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日期间所表述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为的钓鱼岛，目前是由日本方面管辖，因此应当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威胁到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单方面行为。麦凯恩、鲁比奥等议员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当中还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行政当局应当与南韩政府一起确保一个多层次的防范于未然的安全架构的构筑，包括加快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
美国对任命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萨拉姆法耶兹为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表示强烈的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一封信当中通知安理会，他计划任命法耶兹担任这个职位。法耶兹现年64岁，在2007到2013年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2002年到2005年曾经在阿拉法特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对这个选择感到失望。他说，联合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不公平地偏袒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损害他们在以色列的盟友。他说自此之后，美国会以实际行动而不在口头上支援他们的盟友。伊拉克安全部队在首都巴格达对数千名的抗议者释放催泪瓦斯。在伊拉克有影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召唤下，示威者来到首都巴格达，要求在今年底的选举前进行选举的改革。萨德尔一贯强烈批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西海岸这种地震多发区域起高楼，听起上来好像不是那么负责任，但由于建筑设计的进步，洛杉矶的一座73层高的抗震酒店很快就会开幕，这栋大楼可以经受高达 8.3 级的地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在起重机上面的一个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个钢筋塔竖入去的时刻，使得这个338米高的威尔谢中心成为加州最高的建筑物。而且这个集酒店、零售和办公于一体的摩天大楼破了世界的纪录，连续浇灌了37,000吨的混凝土。它的水泥地基有超过5米那么厚，还有新型的钢材结构，这样使到这栋大楼能够抵抗几乎任何的地震。
Like a reed in the wind, it bends in a seismic event.But the bending is retarded by BRBs.
马丁合伙人公司的克里斯托弗·马丁说，有点好像风中的芦苇遇风就弯折一样，这栋大楼在地震之中也会弯曲，但是弯曲的程度由于钢材加固而减轻。
Buckling restraint braces, which are very large, 35-foot long shock absorbers that absorb the energy.
因为一些有这种大型的10米长的防弯曲减震结构，相当于震能吸收体，来到缓冲震能。打个比方来讲，就好像滑雪的时候一样，从山上面向下滑，你要用滑雪掌和你的手臂来到缓冲和吸收撞击带来的能量，从地面反弹。为了在地震之中抵挡住巨大的机械压力，高层建筑必须有一定的可塑性，或者就好像工程师所说的，他们必须要有延展性。威尔谢中心将会可以摆动接近半米，亦都冇结构上嘅损伤。
Good example of that would be bending a paperclip. You know, you bend the paperclip and you've exceeded its strength, but the paperclip doesn't fail. Contrast that with a sheet of glas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学院嘅托马斯·萨波尔话：，就以弧形针嚟到做一个比喻啦。你折弯一个弧形针，超过佢本身嘅强度，但系弧形针唔会完全坏咗。再同玻璃作一个比较，你用锤去到揼佢，一秒钟前后佢就完全破碎。所以大家并唔希望佢哋嘅建筑好似玻璃片一样，相反嘅，佢哋希望佢哋有一定嘅延展性。计算机情景无疑非常令人信服，连建筑家都决定要将酒店大堂放喺呢栋楼嘅顶部。呢个摩天大楼有好多其他嘅先进技术，譬如话废水循环利用系统，用嚟灌溉装饰用嘅植物。墙壁上面还有动态的 LED 灯管和16个快速双层电梯，还有为消防员准备的特殊电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二月是美国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月，美国人用整个二月来到纪念这些塑造非裔美国人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让大家介绍这样的一名妇女，她在奴隶的种植园当中长大，一路抗击歧视，而最后就成为黑人百万富翁之一。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This was the original product container from pre-World War I, so it's pretty rare to find these.
寄传家和历史学家艾丽莎·邦德斯说，是一战以前的原始包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艾丽莎·邦德斯很珍惜这些物品，
因为他们讲述了他的曾祖母沃克女士的故事。
Madam Walker really represents the American dream in its best light. She is a person whose parents had been enslaved. She was the first free child born in her family.
记传家同历史学家艾丽莎邦德斯话，沃克最精彩嘅展现咗美国梦。佢嘅父母都系奴隶，喺1860年代出生时，佢系屋企里边第一个自由嘅细路仔。佢喺1919年51岁去世时，已经成为百万富翁。沃克是20世纪最著名的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之一。在经受脱发的苦恼之后，她试验了各种方法，最终发明了针对美国非洲裔妇女销售最好的护发产品之一。
But what I love is that she put her own image on the packaging.Because at the time, there were other companies selling products to black women.
艾丽莎邦德斯话，佢非常高兴嘅将佢自己嘅形象放喺包装上边。嗰阵时候，其他嘅公司亦都有针对黑人妇女嘅产品，但系佢哋使用嘅模特儿睇起嚟都唔似黑人，实际上就系利用咗黑人妇女因为欧洲审美标准而产生嘅不安全感。佢走遍咗全国，塑造咗一个化妆品帝国。而呢一个帝国由女性组成嚟销售推广佢嘅产品。
So it wasn't just about hair care products, selling hair care products, styling hair. It became about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so what I love seeing in her life is that
艾丽莎邦德斯话：呢个唔单止系护发产品，呢个系关乎到经济独立。真正打动佢嘅系睇到咗佢将护发产品作为达到独立嘅手段，使佢哋能够为家人买屋。为子女交学费。过去40年，邦德斯花了数不尽的时间来研究和撰写沃克女士传奇的一生。她说
：The women also wrote letters to her, where one woman said, "You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a black woman to make more money in a day than she could in a month."
邦德斯说，很多女性写信给她，其中一名女性说，你使一名黑人女性能够在一日之内赚到她在别人厨房里面花一个月才能够赚到的钱。对于那些本来就可能是农民、女工或者是洗衣的女性，她们的例子告诉大家怎样去养家并且能够自己做老板。邦德斯说，沃克十分热衷于帮助非洲裔美国妇女变得更强大。在1917年，她甚至组织了一次贸易大会。这个是美国最早的全国性妇女企业家会议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正当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将移民问题和美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纽约的时报广场揭幕的一项室外公共艺术作品，它是要告诉大家，在这个被称为大熔炉马赛克的大都市，移民代表的是活力、创意和即将来临的情人节的主题，就是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报道。
呢件名为《我哋都曾经是陌生人》的装置艺术作品，由33条金属柱组成，每条柱上印住外国出生的纽约居民的人口数据。从时报广场的中心点望过去，睇似散立的众多柱形成了以粉红色为主色调的情人节爱心。我哋都曾经是陌生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创意研究室的一件集体作品。创作室创办人杰尔·图普说，原本想做一件表现纽约的多元文化的作品，美国总统大选后有关移民的辩论使他们改变主意，决定要以移民为主题。他说，
We want to remind people that you know, immigrants are our mothers and our fathers.
图普说，他们要提醒人，移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母、儿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在纽约市的社区中心那里有爱，我们要将这个对话从仇恨之中扭转过来，朝着某种更积极的方向。为庆祝情人节，纽约时报广场理事会每年会邀请建筑师或者设计师事务所递交反映浪漫主题的室外装置艺术作品的建议书。今年我们都曾经是陌生人，从所递交作品建议书中胜出，德国建筑师史蒂芬· 杰克利什话：呢件作品非常有趣嘅系，佢将2015年联邦政府人口普查嘅数据结合到艺术创作之中，使参观者唔单止可以了解到纽约有30%嘅居民系外国出生，而且可以睇到佢哋嚟自乜嘢国家，以及过去5年嚟呢啲国家移民到纽约嘅人数嘅变化。德国建筑师史蒂芬杰克利什话。
Piece rather interesting is the interesting manifestation of data to make data real.
杰克利什话：佢哋将数据都表现出嚟，使数据变活，显示咗纽约实际上系由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人组成。佢使人睇到移民嘅相关数字，然后所有人都被联喺一齐，变成一个巨大嘅爱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嚟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前5位总统里边有4位都系嚟自维吉尼亚，佢哋分别系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同詹姆斯门罗。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是新英格兰人。18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面，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被看好的4位候选人之一，而同时美国西部的政治力量亦不断的壮大。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的选举人票最多，总共99票，但是未能达到当选需要的131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排在第二位，得到84票，跟着下来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41票，然后是肯塔基州的亨利·莱克37票。但是这4位候选人都未能得到当选总统所必须的131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提交国会众议院裁决，众议院决定对排在前3位的候选人投票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大佬亨利·克莱已经出位，剩下的3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克莱的支持。财政部长克劳福德在大选前身患重病，健康状况十分差。克莱觉得克劳福德的身体状况无法升任总统职务，因此决定不支持他。在剩下的亚当斯和杰克逊两个人之间，克莱不认同亚当斯的政策，但是他相信亚当斯学识渊博，能力过人，能够升任总统一职。克莱并不喜欢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将领杰克逊，他知道杰克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脾气暴躁，克莱认为杰克逊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因此克莱决定支持亚当斯，但是又不露声色。克莱的几位朋友前去拜访亚当斯，对他说如果亚当斯当选总统后能够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话，克莱在西部的支持者会非常高兴。阿当斯对他们说，如果西部的选票投给他，他一定会在内阁里面任命一个西部的人，但是不肯保证这个人一定是克莱，亦不肯保证内阁职务一定会是国务卿。克莱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阿当斯。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费城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一月下旬发表一篇冇署名嘅读者来信，指责克莱同亚当斯达成秘密协议。信中话，克莱会支持亚当斯，作为回报，亚当斯将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这封读者来信使到克莱非常之愤怒，他出面公开辟谣，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同写信的人决斗，如果这个人敢站出来的话。克莱出卖选票支持亚当斯的传言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克莱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 但是写信的匿名者从此销声匿迹，克莱相信是杰克逊的支持者在捣乱。2月9号早上，华盛顿飘起雪花，国会将在这一日投票选举总统。正午时分，参议员走入众议院参加投票，选票清点后发现没有候选人胜选。参议员离开之后，众议院开始投票。每个州有一张选票，阿当斯对拿到12个州的选票很有把握，克劳福德得到4票，杰克逊得到7票。问题出在纽约，纽约州支持和反对阿当斯的众议员都是17位，只要任何一位反对派倒戈，使阿当斯拿到纽约的这一票，他就是总统了。反对阿当斯的人之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做斯蒂芬·范伦塞勒，他是奥尔巴尼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前支持的不是克劳福德就是杰克逊，但是现在他揸不定主意。亨利克莱那一日上午将伦塞勒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跟他聊天，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亦在场，他们两个人对伦塞勒说，阿当斯的当选决定着国家的安危，伦塞勒手中的一票是整个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票，最终将决定美国下一届总统的人选。听了克莱和韦伯斯特的话，伦塞勒更加糊涂。临投票前，伦塞勒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伏在台上恳求上帝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伦塞勒祷告完之后，擘大双眼看到自己脚旁边的地上有一张写着阿当斯名字的纸条，伦塞勒执起纸条塞入投票箱，阿当斯因此赢得纽约州的支持，当选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往阿当斯的住所向他传达这个好消息，其中一个人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他说汗珠顺着他块面向下滑，他由头到脚都在震，紧张到几乎不能够站在这里讲话。那晚阿当斯平静下来，总统门罗在白宫举行盛大晚会，阿当斯、杰克逊和克莱都应邀参加。晚会上，阿当斯和杰克逊终于见面了。杰克逊当时正揽住一个年轻的姑娘，杰克逊说，你好啊，阿当斯先生，我只能够给你我的左手，你都见了，我的右手不得闲啊，我希望你一帆风顺。阿当斯冷淡的回答说，好啊，我都祝杰克逊将军一切如意。两日之后，阿当斯对门罗说，他决定任命克莱担任自己的国务卿，他说这做是因为西部各州对他的支持。克莱花了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考虑是否要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主张他接受，他们指出阿当斯的内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代表西部利益的人，他们还说担任国务卿对克莱今后选总统大有帮助。克莱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表示他愿意出任阿当斯的国务卿。在这个之前，杰克逊将军始终拒绝相信克莱和阿当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如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写信给朋友说，以前有个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吗？如果用选票去卖官，不是贿赂的话又是什么呢？杰克逊的很多支持者都不相信约翰·昆西·亚当斯能够升任共和党领袖的职务，他们认为克莱会伺机夺取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并借此帮助自己当选下届总统。杰克逊本人是参议员，参议院就克莱的任命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另外还有13个参议员，但是他们毕竟势孤力弱，无法阻碍克莱进入内阁。虽然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整整四年，但是杰克逊将军立誓下次绝对不会输。他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之前写了一封信，没几耐就传开去。 杰克逊在信中说，为了国家利益，我成为一名士兵，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我感谢上帝让我克服重重困难。我对克莱没有任何义务，我将自己交给一个更加廉洁的法院，依靠爱国、诚实的选民、明智的判断对我做出裁决。杰克逊将军返回纳什维尔休整，计划自己的下一步策略。他当时还是参议员，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辞去参议员的职务，摆脱华盛顿的政治，专心培养政治力量，为1828年大选做准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不吃你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薯条，这样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才不信，不是汉堡包，那一定是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是改正坏习惯，从头开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说因为你一直吃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好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从今日起吃健康食品，咁真系太好了 Larry.
Li Hua,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的生活 ，Larry， 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咩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系咩？我琴日啱啱买咗一大袋你最中意食嘅薯片。既然你拣咗健康生活，咁呢啲薯片就等我同你消化啦。
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冇错，就系你最中意食嘅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系可惜啦！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唔嘥钱啦。
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乜话？你想喺食饭之前食啲薯片垫底？你头先先至话从今日起再唔食垃圾食品噶。
Oh, Li Hua.But I can't just turn a whole new leaf all at once. That would be too difficult. Maybe I can just take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就要 take baby steps. 我估计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意思。
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吧？
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 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 Larry, 我看你不用慢慢来，拖拖拉拉更难受了。
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的健康生活咁快就放弃啦？
Give me that bag. 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哈哈，俾你，俾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冇错，呢啲系干嘅香蕉片。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成日纵容你，同你买垃圾食品，而家我都要重新嚟过。我发誓以后再唔同你买呢啲唔健康嘅食物啦。我哋一齐努力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就是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就是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是指慢慢来，循序渐进。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